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三部分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兰汉弟兄1957年10月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，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三部分翻译而成。录音编号571006，历时两小时。那今晚又回到这帐篷，期待这个美好的交通，围绕神的道来敬拜。那这道是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喜爱成为有份于这祝福的人。那我只是相信今晚神必祝福我们，就像今早他用早上的信息祝福我们。那刚才我在跟邻居我的太太和我的弟兄们说话，那正在讨论他，那我相信那是那位弟兄讲的最好的一篇的道，在他所传讲的所有的好讲道中，那对我来说这一篇比他以前传讲的任何一篇都更好。那肯定了，我很羡慕并欣赏那篇精彩的讲道，那他给了我勇气，也给我修剪了一番，所以我喜欢承认真理。那你知道，所以那关于勇气的那部分，你知道要有勇气，那如何去，那大卫在那里，那他是怎样在那个大的试炼中，那他不是说、哦、我要做这事主啊你就帮助我吧，他等候去求问主要怎么做。那你知道他拿了以弗德说，那我们当站着求问神，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应当怎么做。那这点真是丰富，他所含的维他命比这个国家所有的药店还更多，是的先生，那对你真有益处。那今晚我们若是可能，我们不打算在这些的问题上留到半夜，那所以我们会马上解答这些的问题。那这些的问题就都能解答完了。那每次我开始要解答问题时，那海丽姐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，我只是那样说。好好的，那我从一个传道人那里拿到了一些真是非常尖锐的问题，那真是不好回答。那你知道一些传道人，他们把整本圣经颠来倒去，试图在问你之前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。那你瞧，然后在这点正录在磁带上拿去乔治亚州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那里，那他在这里问了8个很突出的圣经问题，那是非常非常难回答的。那在将到来的这个星期呢，别忘了为我们祷告。那我的妻子好多了，那她现在起来了，那今天也帮着做饭。那我们亲爱的朋友索斯曼弟兄和姐妹从加拿大这里来这里看望我们，那我们实在很感激他们来做客。我妻子知道他们要来，所以她就起来，那这样就能招待他们，那和这些亲爱的基督徒交通。我们很高兴弗雷德弟兄今晚跟我们在一起，那姐妹她留在，她今早在这里，但我想她留在了没有没错，那我们下的时候她和美达还在一圈，她和美达还在一起，因为我知道今晚会迟一些，那有圣餐和洗脚，所以我们很高兴有他们和一些客人跟我们在一起。那在我们开始要着手回答问题之前，那请记住，我可能会错的。那你瞧，我没有声称凡我所做的都是对的，那我尽力做的对，但我可能会错的。那如果我错了，那么你们就原谅我，我也祈求神赦免我，因为我不是故意要错，我不是想要照着自己的偏见来回答，那我是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。瞧，那如果在一个圣经的问题上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，那我想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那任何时候当神的道说出来，我们就应当改变，因为那是神的道。那我想我们今晚又要照常为病人祷告。那有时候你会纳闷，那就拿像这样的一小群或更少人来说，那像我们这里的小教会，那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想要看的结果，但事实上你所做的只是从大约200个人里拉网。那一场大聚会可能你是从3000到10000人里边在拉网，那可能更多。那这是为什么你看到人会多很多。但今晚我原是要解答问题，那当然整个白天和一部分的晚上，那电话几乎每分钟都在响。那我看到的坐在这里的这位是雷塞特夫人吗？那姐妹，你的圣经呢？我的姐妹把它放在那里了。那我今早把它带来给你，那我还没能给你，我今早没有见到你，那我的太太就拿去。那所以回到电话才发现有大好的事情成就了， 那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布兰尼兄，我曾出席某个聚会，我患某种病很久了。那你知道，那你当时在那里说话，那我就，她说，当她把我过去的生活揭露出来时，我几乎晕了过去。她说，从此我再也没有患病。那一位女士进来，她说，我相信她今晚就在这里，或者她要从贝德福德或北部的什么地方开车来。那我相信他们的儿子在这里曾经曾得过心脏病，情况非常的糟糕。他坐在聚会中，主运行并触摸了他，对孩子说了他的病状。那他有心脏病，手臂几乎都举不起来，那他的手臂完全痉挛了，他的心脏像这样。那随即他就上了车开回家了，从此那病就再也没有搅扰他了。那这位就是从贝德福特来的这位女士吗？哦，他在那里，在后面。是的，那刚才他打电话给我，后来又一位女士从南部的 Amsville 打电话给我，他不能到这儿来，因为离这太远了，也不知道我们今晚有医治的聚会。他说，布兰尼兄，我正坐在 Amsbury 的聚会中。他说，你往人群后面看，又说你告诉我我是谁，做过什么事，患了什么病等等类似的事。他说，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有哮喘的病状，不得不在房间里烧治哮喘的药来熏。又说那是在两年前，此后就再也没有一点哮喘。他们今晚在这里，但今早不在这里。瞧，那这些是给喜欢听见证的人听的。那昨天我到一毛钱店去买了一个洋娃娃，那这个不是给我自己的，那瞧，那是给我小女儿丽百家的。那萨拉今天也要买一个，那她的一个小同学搞了一个生日的小聚会或什么的，那她要送给她一个礼物。那我买了一个大约这么长的小洋娃娃。那一位女士走到那里说，你记得我吗？我说，我想我不记得了。那后来才知道，他是那位弟兄在这里的一个亲戚。当时我去瑞典的路上，那他进来这里带着一个坐轮椅的小男孩，那就像伊丽丝一样。那这个小家伙得了癌症，那脑里有恶性的肿瘤，那他的小脑袋往下垂，他那医生说的只有三个礼拜可以活了。他们把他取出来做诊断，看看他是什么，那说了只有三个礼拜可以活了。那他们必须把他放在轮椅上推着走，那要进房间做检查时就把他放在担架上，然后再把他抬下来。那我去为那个小男孩祷告，求主医治他。那就在第二天，他把他带到那里，他说，我不要那个轮椅了。上了车开到那里，医生铺开担架，他说，我不要那个担架。他跑上那里坐下来，医生给他检查说，啊，他说，不是三个礼拜，我说你会活108岁了。他会活的。那昨天这位母亲遇到我，据我所知的今晚可能在这儿。那这个小男孩在外面打橄榄球，那现在是个年轻人，那脑子里曾有恶性肿瘤癌症。那这是要表明，然后有几千件这样的事儿，瞧，神不会失败，他就是不会失败。那约翰弟兄，你的眼睛好一点了吗？弟兄，那他出了一件意外，那正在钉钉子，那钉子钉在了他的眼睛上。那我们大家都为约翰 Ben 弟兄祷告。那我们的弟兄是从路易斯维尔来的，那他出了意外，那钉子打在了他的眼睛上。那这些的问题是一些人内心深处的东西，他们读完圣经发现了这些问题，也许他们自己不能够满意，所以就把问题放在这里让我们尽力回答。那你看，这把我们放在何等的困境里，因为你所说的他们会去依靠他，所以你必须肯定你是对的。那我那像你一样肯定。那所以关键是要肯定我们是对的。现在我们低头，让我们祈求圣灵为我们解释这一些。天父啊，哦，能对天地的伟大造物主呼喊父是何等的荣幸呢。我们祈求你现在把这些的问题放在你的眷顾之下，人们带着至诚至深的心把他们放在这里。神呢，也让我们用至诚至深的心，照我们最知道的方式来回答。求你应允，愿你的怜悯降在每个人身上，愿今晚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帮助每个人。当我们为病人祷告，守完圣餐后离开的时候，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，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那正如我多次说过的，那这些是我对问题的最好的看法。那有时候就会引起一些的争论。那这里第一个我看见它是我以前回答过的，那这又放了回来。那你们如果愿意我要读一下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有了孩子后，那个时候地上还有其他的人吗？在创世纪五章十六节，该隐住在挪得之地，与了妻子同房。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那圣经教导我们，许多时候那这些，那有时候我们粗心的，那过去我常常记在一张纸条上说问回答任何的圣经问题。有人说，那么谁是该隐的妻子呢？那我有点开玩笑或什么的，我就说哦，那是他岳母的女儿，类似的话你知道，或者他是该隐太太。但是并没有回答问题。该隐有一个妻子，因为圣经说他有。如果该隐有妻子，他就必须从什么地方得到他。那从这里就引出了这个问题来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有了孩子后，地上还有其他的人们。那你说注意，圣经里很少记录女孩的出生，他们在圣经里记录的总是男婴的出生，而不是女婴。圣经里很少提到女婴的出生。那老实说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我头脑里马上能想起一处来，是记录孩子出生的，说他们生儿养女。那圣经只记录了亚当和夏娃生的三个孩子，就是该隐、亚伯和赛特。那如果这三个都是男子，如果没有任何女子出生，那么当唯一的女人夏娃死后，那是人类就应该终止存在了，因为没有办法再让人类继续下去了，因为不再有女人留下来了。那夏娃就会是唯一的女人。那你看圣经里没有记录女婴的出生，因此他们必定有生女孩，那就像生男孩一样。那古代的作家，我们有一位最古老的作家约瑟夫，他声称亚当和夏娃有70个孩子。那这位最古老的作家说有70个孩子，他们是儿子和女儿。那么如果该隐去了挪得之地，那你要注意，这写的人在这里写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。那注意他是怎么引述的吗？在伊甸，当他们在伊甸有了孩子时，那不是在伊甸园。这写的人他知道这一点。那不管谁写的这条，他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有了孩子，不是在伊甸园，因为他们已经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但他们仍然在伊甸。伊甸园位于伊甸的东方，但伊甸就像一个国家或一个州，而挪得是这附近的另一个州或国家。那该隐唯一能得到或娶到的人必定是他自己的妹妹，他必须这样，因为他们只能从一个男人和女人出来。行，他必须娶自己的妹妹。那在那些日子那是合法。以撒娶了自己第一代的堂妹利百加，是神所定的。萨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妹，他的同胞妹妹，不是从他母亲来的，是从他父亲来的。瞧，亚伯拉罕娶的是同胞妹妹，不同的母亲，却是同一位父亲。所以你看，那是近亲结婚，在人类中，那在血液变弱之前，那是合法的，是可以的。那现在不行了。那今天如果你娶自己的妹妹生下孩子，那他们可能会是，那瞧，他们会是畸形的等等，甚至第一二代的堂兄妹都不应该结婚，瞧，因为血液变弱了，那一直在变弱。那所以该隐唯一能做的就是娶他自己的妹妹，孩子就是从那里来的。他娶了妻子，去了挪得之地，与他同房，在那里生了孩子。行，那你说注意，从该隐这条线出来了精明的人，从赛特这条线出来了虔诚的人。那我是指义的葡萄树。那在那里正是这两条线带出了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。那你说注意，今天 那这个问题快讲完了。该隐的族系仍然存在，赛特的族系也仍然存在，他们两个都同样流传下来。该隐的后代今晚也在杰弗逊维尔这里，赛特的后代今晚也在杰弗逊维尔这里。血液虽然变弱了，那垮了，但那些的族系仍然没有断。那注意，该隐的后代总是那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前，他们是精明的人，科学家、教育家，非常的虔诚，但却是一帮被定罪的人。行，那注意，他们就像他们的父该隐一样。那该隐他是个虔诚的人，他建造美丽的祭坛，建造美丽的教会，想使他看起来比赛特在那边的那个小宣教事工更加的迷人。那你知道这点吗？那他肯定他用鲜花装饰祭坛，那弄得很漂亮，弄得很美，建造一个又大又好的教会，因为他以为这样做就能蒙神喜悦。亚伯那却走过去找了一只小羊羔，把它拉到祭坛边，放在石头上杀了它。那神若是公义的，如果他要的只是敬拜，该隐敬拜神完全与亚伯一样的真诚，他们两个都真诚，他们两个都想要蒙神的恩典，他们没有一个是不信的，他们两个绝对都相信耶和华。那这一点给了我们一些的思考。今晚这里有一些人是我从未见过的，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们，但你必须意识到这点，把这点记在心里。只要不管你多么的虔诚，那跟他没有一点的关系。你可能生活在教会里，你可能一直都那么真诚，但你仍然会是失散。行，你说啊，你说我们的牧师是最精明的，他们从神学院毕业，受到了最好的教育，他们是神学家，他们懂得所有的神学等等，他们精明，受过训练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的人选，但他们可能还是失散。行，那在该隐这条线中，他们每个都是非常虔诚的，是很有名的人，他们是科学家、医生、建筑师、匠人和精明的人，但呢，从该隐一直下来的整个血统都是被弃绝的。在亚伯这边，他们不是建筑师，不是教育家，也不是精明的人，他们或多或少是谦卑的，有点像养羊的人或农民，只随着圣灵而行。那圣经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他们行事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。属灵的人有属灵的魂，这魂永远不会死。属肉体的人周围也有宗教般的气氛，他也想要敬拜等等，却是属肉体的。所以不是不信者，却是属肉体的信徒，是那种被弃绝的人。那该隐从那里离开，在挪德之地娶了妻子。那他没有说赛特娶了谁，或别的人娶了谁，那这是很美的一件的事。那能知道那该隐娶了妻子，那我们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因为他必须娶他的妹妹。那或者还有，那那只地上没有别的女人，他必须是从夏娃出来的，夏娃是众生之母，当时地上活着的所有人他都是他们的母亲，那就是为什么他夏娃这个词的意思是众生之母。所以他来生了这个孩子，该隐就娶了自己的妹妹，从这点我看到的只能是这样。那所以真的有那些人活在那个时候，行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生孩子的时候，那注意，那这问题是这样，他们在伊甸有了孩子后，那时候地上还有其他的人吗？没有。后来在创世纪五章十六节，瞧，该隐住在挪德之地，与妻子同房，肯定的。瞧，在创世纪一章，在那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那形象是道的身体。在创世纪二章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人。那后来在第三章堕落了，被踢出了伊甸园，后来儿女也生儿育女。那该隐带着他的妻子同他住在挪德之地，那在外边， 那因为亚伯的死，神将他分离开来，不让他与自己的兄弟交通。那该隐所娶的人就是自己的妹妹，他娶了她。那他怎么娶妻，我自己所能明白的只能是这样。那据说呢，我希望我在这里的黑人朋友会原谅这种的说法，因为但是那绝对是不对的。那我信主之后，我一生中第一次若遇到什么人，就是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乔治·迪亚克弟兄他们。那我正在走路，主引导我到一个小地方去，他们正在讨论黑人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他们想要说，那黑人，那因为该隐娶了一头像猿猴的动物，那从那里就生出来了黑人。那这是错误的，这绝对是错误的，绝不要支持那种东西。因为那时还没有有色人种或白人，没有任何差别，都是一族的人。直到洪水和巴别塔以后，他们开始分散，那时候他们就有了自己的肤色等等，他们都是从一棵树下来的，绝对没错。从属地的方面来说，亚当和夏娃是所有出现在地上的众生的父母，没错。黑人、白人、灰色的、棕色的和黄种人，不管你有什么肤色，绝对跟你所居住的地方有关。那是那种，那就像我所想的。那趁着讲到这点，我可以说几句。那现在人们在这里正要通过种族隔离法等其他的东西，那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，我真的这么认为。那听着，不要去管那些的人，他们知道他们要什么。神造一个人是黑人，他就要为此而高兴，绝对是的。神若造我是黑人，我会为此而高兴的。他若造我是棕色的，我也会为此高兴的。他若造我是白人，我也会很高兴的。他若造我是黄种人，我也很高兴。神造我们是这样的肤色，他要我们怎么样就造我们怎样，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绝对是的。他不应该那样争吵，那样胡闹，那样做是错的，他不应该那样做。神造我们，我们想要这样。那黑人他不要出去那里中断他的后代或肤色，那像那样跟白人等等的通婚，我不责备他，不会的。黑人拥有白人根本没有的东西，绝对是的，绝对没错。神的预言从不要他们那样。瞧，你看那黑人是他，那他自身有一个白人所没有的性格，他有一种无忧无虑的性格，那信靠神，任凭其他的事去吧，不管他得到还是没有得到，他总是很快乐。我真希望今晚我能多拥有一些像他们那样的东西。是的，瞧，他得到的那是他的财产，他不要跟其他的种族混杂，那也不要毁了自己，绝对没错。那我想在史蒂夫波特有位女士做过一番的评论，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好。她做了一番评论，那人们就登到报纸上，她走上去，她说在种族隔离这点上，这些事在这里正在这样的发生。我不要我的孩子到那个白人学校去上学，她说因为他们得不到像黑人教师那样对我孩子的关心。那个妇人是个聪明人，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，绝对没错。所以我认为那样做就是犯了错。那然后他们说该隐和亚伯等等类似的话，不，先生，肤色跟他毫无关系，是人里面的灵跟他才有关系，绝对没错。所以该隐与妻子同房，那是他的妹妹，那他们，那他带他到挪得之地，从那里就出来了地上的大的宗族，那宗教家和礼拜的人。那朋友好好想一想，停下来想一下，今天绝对有成千上万千千万万上教会的人，他们奉献给那个教会，极其的真诚，但却是失丧，像该隐一样。啊，挑选的是神，拣选的是神，行，赐怜悯的是神。泥土不能对窑匠说什么，是窑匠管理泥土，没错。那这里是个很美的问题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，二章四节，那有人有圣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请你在我读问题的时候翻到这节经文，那趁我们解答这问题的时候，那帮我找一下那关于该隐等这些的问题。那如果现在你还不满意，那就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会很高兴的。那彼得后书二章四节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四节。神也没有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。那么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， 为什么基督还传道给在监狱里的聆听呢？那现在我们先看彼得后书二章四节。好的，就是天使犯的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那现在让我们找到彼得前书，那这是彼得后书，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。那听听这个，那我们看就在这里，这些问题刚放进来，所以我没有把他们写出来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。好了，是这，那就在这。那让我们从前面一节开始，从十八节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不信从的人。那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读下一节，他就解释了，行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行，那如果你注意这里，那我想这位传道人在同一行里找到了另一件事，那稍后就会解答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啊，或二章四节，你要注意，神也没有宽容天使。天使那个词是怎么拼的？小写的。行，那在这里那些在监狱里的灵，就是从前在挪亚宽容的时候不悔改的人，是同样的天使，那是人、使者、传道人，也没有宽容天使。那你知道天使这个词是从使者这个词来的吗？多少人知道天使就是使者？绝对的，天使就是使者。神也没有宽容天使，看到吗？在希伯来书这里，这些天使你们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讲过了吗？在启示录这里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，还记得那个吗？我们回头查了天使这个词，从词典里找，发现它是指使者。天使这个词可以是地上的使者或超自然的使者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那如果我们拿分类词典往回查，就会发现它是从使者，最早的使者开始的。它也没有宽容，就是天使超自然物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。瞧，那等候，那罪，那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然后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，那注意这里是怎么读的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，那瞧，是那个时代的众使者，众使者预备方舟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那你若注意，当那些的天使在天上时，那在启示录十一章或七章我相信是十二章，他描绘了一幅的图画，妇人站着，月亮在他头上，那日头是日头在他头上，月亮在他脚下，那孩子一出生，红龙站着就要吞吃的，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把他们摔在地上。那你注意到这点吗？那这并不是指撒旦有一条能够勾住人的长尾巴，乃是指着他所说的这个虚晃，并拖拉着三分之一的星辰，那些的星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亚伯拉罕说，那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举目望天，看你能否数算众星。他说无法数算，神说这样你也无法数算你的后裔。众星，谁是明亮的晨星？拿撒勒人耶稣是曾经住在人肉身中的最明亮的星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以撒下来的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所以天上的星代表地上之人的灵，当那红龙罗马在他的逼迫下脱落了三分之二，而不是三分之一的星辰把他们摔下来，那是在我们主被钉十字架时他们弃绝了他，将他剪除，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。有三分之一的星是天使，是天上的天使。瞧，在你身体里，那在你里面，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直接问到这点，那可以再好好的来解答的。所以当你里面是一个灵，另一个人，你外面是一个人，你里面是另一个人，所以你里面是超自然的，你外面是自然的。瞧，这个生命，你若是被神的灵引导，就成为神的一个使者或天使。神的使者、神的天使都是同一个词，不可分开。神的使者或神的天使，哪个有更大的权柄？是天上来的天使还是讲台上的使者呢？哪个有权柄？是讲台上的使者。保罗说，若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已经传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所以被圣灵和道恩高的使者站在天上神的旁边，没错，他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你们要去，我便与你们同在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我在天上要释放。后巴不得伟大圣洁的教会能意识到他有能力行这些事，但却有那么多的疑惑、惧怕、战惊，不知道的会不会，它会发生吗？只要有这个存在，教会就永远无法站直起来。当每个惧怕的言谈消失，圣灵完全控制教会，那么所有的惧怕就没有了，那个教会就有大能。瞧，后他们背后拥有了天上所拥有的一切，他们是宝座的大使，绝对是的。基督的大使拥有权柄，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个大使。他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，你们就是我的见证。什么是一个见证？就是一个大使，要来见证某件事。天上所有的能力就在你手里。吼，为什么我们坐着教会没有生育的能力？为什么我们坐着不动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出这些事儿。那些在监狱里不悔改的魂，不是以天使的样式被带下来的天使，乃是那些在创世以前，从前天上有了征战的时候堕落了天使的灵。撒旦那龙在征战，那后来米迦勒和龙即路西佛征战，路西佛同他所有的孩子即所有被他迷惑的天使都被赶了出去，那些天使就下到地上，进到人里面。当他们这么做时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挑选娶了为妻。他们是神的儿子，每个生到这地上的人都是神的一个儿子，不管他是不是罪人或是什么，他都是神的一个儿子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是那样被造的，为要使神得到称赞。但起初神就知道谁会接受的，谁不会接受的，因此他可以预定，那不是预定，而是借着预知，他能说出谁会得救，谁不会得救，因为他知道哪个人会承受哪个灵。那些从神的宝座出来站在神宝座面前的灵，在未有世界以前，在亿亿万年以前，在太古之时，他们就活在神的面前了。你想他们不晓得关乎敬拜的事吗？后来他们下来进入人里面，他们也敬拜神，他们绝对敬拜神，他们拥有对神的知识，他们聪明精干，受过教育，一向都是。但神从起初就拒绝了他们。所以朋友们，教会会员资格或知道某个神学或什么的， 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。使女耶稣联合成为一位的，必须是耶稣基督的血和新生。就是这样，神他起初就知道这个，男人和女人被造成一体，不是两个，他们被造成一体，他们被分开了，一个放在肉身的，一个放在道的身体里。他知道那个，所以为了向你证明那个，当神造女人时，他从未拿尘土造他，像造男人那样，他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，他就成了男人的一个副产品，因为他是男人的一部分。你明白了吗？行，这就是了。这些的天使，神和与神联合的灵是一个灵，没错。那住在教会里的神的灵，就是从天上来的灵。神从创世以前就知道这灵，他拒绝了魔鬼的谎言。那灵必须取一个肉身来接受试炼，他必须来到肉身中，就像其他这些灵一样，他们都要负一样的恶。神从起初就知道那些愿意的和不愿意的灵，就是这样。那个魔鬼太狡猾了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所以这些的灵，这些传道的天使曾在监狱里。那天使，如果你注意这里，它是小写的，是指人，是地上的天使使者。他们犯了罪，他们能犯罪的唯一方式就是不信，加他们自己的宗教。他们不相信挪亚的信息，不相信以诺的信息，他们拒绝他们的信息，他们被定罪了。圣经说他们被定罪了。以诺向他们发预言，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他们说预言，挪亚建造一座方舟，他们说他是个圣果轮，他是个狂热分子，根本没有下雨这回事儿。那120年过去了，挪亚有一个宗教，它里面有救恩，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，但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人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，但是有一条逃脱的路，那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。阿们。这就是了，同样的宗族，同样的灵，他们绝对是虔诚的人，非常的虔诚，但他们错过了约的誓言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人们去教会，加入大教会，想要成为城里最受欢迎的人。如果他们要加入教会，他们有城里最大的教会，最好的和声誉好的教会，他们错过呼召太远了。他们错过有多远呢？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方式是借着属灵的启示，不是靠神学和你对圣经研究多少。不管你是基督徒科学会、卫理公会、耶和华见证会，或无论是什么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你永远不可能借着道认识他，乃是神的灵把他启示给你，是一个属灵的启示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，当那些孩子被赶出来，该隐带着美丽的神学上了。他说神应该知道我们是尽心做了这些事儿，那我要建一座美丽的祭坛，要把鲜花放在坛上，把水果摆在坛上，我要做得很漂亮，肯定的我能用这个让神满足，让他知道我内心是真诚的。如果只是照字面来说，他是对的，因为神想让人敬拜的，他就去敬拜了。他建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里边敬拜，像我们今天所叫的又美又华丽的大教堂。他做得好，他建得好，他把一座坛放在里面。他不是个不信者，但亚伯照神的道，那时圣经还没有写出来，在神的道上，但是神启示他，不是水果把他们带出伊甸园。亚当和夏娃吃的不是苹果，绝对是性行为使他们隔绝，将他们分开，并知道他们成了借着亚当的血，借着骨蛇的血，就开始了这个。亚伯借着神的启示去找了一只羔羊，把它献上。神说这才是肯定的。他们从变相山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有人说是摩西，有人说是伊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有人说是那位先知。”他说的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呢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他说西门八月哪里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，所以不是通过译文，不是通过学校，你的神学院里永远学不到的，也不是某个人告诉你的，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，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。这就是了，那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就是的，在那个教会上，这个教会是建造在那个启示上，那是神所启示的属神的启示，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圣灵在这个身体的各个肢体中运行和做工，就有了教会。不管他是贫穷是在宣教中，还是站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松树下，不管在哪里，不管是在某人家里的非公开聚会，不管他在哪里，美丽等等的东西并不能够取悦神，是你内心的真诚，并借着启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显为神的儿子和你个人的救主。阿们。哦，像这样讲我们就永远别想讲这些的问题了，对吧？那在那里，那有一些人的基督去，那有天使使者，那些传道人，那些知识分子，那些的使者，他们不信的话出去向他们传道时告诉他们的，说妹要进入方舟，他们说听听那个圣过的，听听那个狂热分子，瞧着根本没有雨，谁听见过这种东西，想我们没有教会吗？我不虔诚吗？哦，他们是虔诚的。耶稣说那个已经过去了的世代，那个世代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又一次出现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样，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他们已经有了内华达州的里诺，以后在别处还会有的。他们今天有了各种各样的荒唐事，挖苦嬉闹取笑嘲讽等等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否认真实的真理，神的约，恩典的信息。神预备这条路，把他的约赐给人，叫人怎样才能逃脱，他里面有救恩，救恩是一个逃脱的地方。我们需要救恩做什么？今天我们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民主制度的政府下吗？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不管我们生活在多么民主制度的政府下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血。神，我们需要基督。我欣赏一个民主制度的政府，但那个跟灵魂的救恩毫无关系，绝对的。那些政府会过去，每个国家会过去，我曾站在法老们所站的地方，你得往地下挖20英尺才能找到他们过去所坐的宝座，所有的法老和他在地上的王国，所摇摇欲坠的东西都会败亡消失，但耶和华必永远作王，因为他是不死的神。我们坚定地站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，其他一切地方都是流沙。那不管是不是列国会兴起又会败亡，但是我没有一样东西，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无论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事，是任何的事情，是饥饿，是危险，没有一样能使我们与神爱隔绝的。这爱是在基督里的。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，他就不再是时间的产物，乃是永恒的产物。阿们。他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他已经越过了，他已经越过了时间的要素，进入了永恒里。他永远不会灭亡，神起的事必在末日叫他复活。所以他们可以拥有各种的大的教会，各种的狂欢，做你爱做的事，说肮脏的笑话，玩邦克牌，鸡汤的晚宴，各种你想做的事，有某个受过教育的传道人站在那里，或许他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，比那现在 ABC 都不懂的小男孩做得更好。但我对你说实话，我宁愿让一个不懂 ABC 却认识基督的小孩对我传道胜过所有伟大的神学家，虽然他们受过人所能想到的各种的教育，绝对是的。不有钱在南部的肯塔基州，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的小伙子，他说主呼召他去传道，他用一所的校舍，他当局不想让他得到。那某个了不起的大传道人经过那里，他的名字上有一个像那样的头衔，那某种神学的大博士，那人们让他得到了校舍，肯定的。他举办了2个星期的复兴会，没有得到一个灵魂。小伙子他爸回去说，那如果你们把校舍给那个人，那我是个纳税人，我有权利要求把校舍给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应该得到。所以他回去知道了，过后他们说好吧，我们把学校给他至少2个晚上，他们就接连着让他使用2个晚上。那个晚上那个小伙子到了那里甚至不会念圣经，就让某个人念他的主题，但当他走到讲台，他被圣灵恩膏，他讲到的时候大约20个人来到祭坛，那个自封的女传道人一路哭泣着来到祭坛边，去到了哥哥他。肯定的弟兄，不是你知道什么，而是你知道谁，这才是关键，这才是所需要的。需要的是认识基督，认识他是生命，拒绝他是死亡。 我们赶快来讲其他的问题。那现在这些问题要拿到乔治亚去。在启示录21章19节到20节中，这些石头代表什么？如果你希望花点时间打开圣经，那现在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，那会尽量快点。启示录20章，我相信是21章19到20节。是的，好的。现在你的发现，它是在讲建筑物里的石头，这些石头是根基。那你要注意，那我确信你那里有了，那位弟兄，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根基，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根基，其他的石头那每但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根基，每块石头都是一个稳固的根基。有12块石头，你要注意，那12块石头给每一个，那先是碧玉、红宝石等等，开始代表每块石头。在圣经里的发现，它叫做某某石头，有些石头有点差别，是你从未听说过的，你要查词典就知道它是同样的石头，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。它是以碧玉开始的，碧玉是便雅悯的石头，那不是第一个儿子流便的石头，第一块石头是流便，就是碧玉，最后一块石头是便雅悯，在顶上的最后一块。那这12块石头根基就立在他们上面，这个12块石头挂在亚伦的胸牌上，那这代表那他是这些支派的大祭司，他们每个支派的诞生时都在那里，都在这块的胸牌上。当百姓看见这块胸牌，他们认得亚伦是所有支派的大祭司，因为他们在这一块胸牌上看见了诞生时。那今早我们在那位弟兄的信息中得到了这个，许多时候他们拿来乌灵土明，你看到圣经里提到他作为一个方式，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信息是不是真的。那些石头当人们去说出这个人所说的先知所预言的，那些石头都会反射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光速，汇聚着红宝石、碧玉、红玉和其他所有的石头，反射出他们的光，形成一道巨大而美丽的彩虹颜色，那把整个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。那现在这个日子，乌灵土明已经随着那个祭司制度被废弃了，那现在这本圣经是神今天的乌灵和土明。当传道人讲道时，不该只是讲自己的一小点，就把他的盼望都放在这点上，这人所传讲的信息必须能反映出整本圣经来，这才是关键，不只是一个地方。就说瞧圣经这样说，肯定的，他说了很多的事，但必须使他们都放在一块。当神的灵来到进入这道时，就把道全都放在一起，折射出一束大光，这大光就是耶稣基督。阿们。那这12块石头是12个根基，从流便、加德开始，一直下来到贝阿敏，12个支派，12块石头。那些石头是在殿里，是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，每个根基都各自立在一个先祖的身上。那注意，你们注意这些石头，那你会注意到那些的先祖正反映了别的事情。那就在另一个问题里，请解释一下启示录五章的四活物。那那边弟兄，如果你已经快找到了启示录五章，或谁找到了，那我们来读一下这里。那这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那我自己找到了，那启示录第五章，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我又不是这个地方，我再往后找一下。那四活物我们来看看第十四节。好的，先生，那从这里看，好了，没错。那让我们从十二节读起。啊，不，我再讲四活物就说阿们。那还要在后面的那位弟兄，那我又看见且听见声音的，让我看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读过了。在这里让我们从第六节读起。那从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的书卷，揭开的漆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。那我要你们拿着这个问题， 那如果等一下我还没找到，请你们再把它拿回来。那我要解答这一点，在羔羊身上的七眼七灵，哦，这是一个太美的事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解答这位弟兄的问题。好的，那现在不要忘了这个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，各拿着琴。那这里就是四活物。那如果你注意，那我们继续往下多读一点，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，那他们继续唱，完全投入在对主的敬拜中。那在启示录里的这四个活物，如果你注意他们每个地方，那你们读圣经的和将要听到这盘录音的人，那这四个活物他们有四种的脸，一个脸面像人，一个脸面像牛，另一个的脸面像鹰，那另一个脸面像狮子。那他们从不往后走，他们不可能往后走。那多少人借着启示录这本古老的书，几年前他们教导过，那花了大约两年讲了启示录这本书，那许多老一辈的人还记得。瞧，他们不能往后走，因为他们往每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。如果他们往这个方向走，那么就像人那样走；如果他们往这个方向走，就像狮子那样走；往这个方向就像鹰那样走；往这个方向就像牛那样走。行，他们不能往后走，他们一直都是往前走。那这四个活物，那快来讲这点，那因为我不想在这点上讲太久。但这四个活物，活物在圣经里代表能力。那你们注意到这四个活物，不是从那边的湖里或什么地方的海里出来的，他们是在神的宝座前，他们一直在敬拜神。这四个活物是指从地上出来的四个能力，这四个能力是四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，这个不与那个相矛盾。那其中一个，当福音像狮子一样出去时，它坚定无畏的，这福音像狮子一样的勇敢，像狮子一样是王。那如果他一脸面像人的出去，他就像人一样的灵巧精明；如果他像鹰出去，他就有敏捷的翅膀和很高的高度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他像牛一样的出去，他是做工的马，能拉式做工的牛，能负起福音的担子。这四个活物是四个能力，即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，是神在神面前发出响声的四福音。那是你要注意，他们前后都有眼睛，那他们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反射出来，他们去哪里就看到哪里。那这是福音传出去时的大能。那他有人的精明，他有鹰的敏捷，他有能力，有拉的能力，像牛一样背负重担，他有狮子的严厉和勇敢。瞧，他是四福音，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的四个能力。好了，现在看下一个，二十四位长老是谁？好的，那我相信的是在二十四位长老是谁，那这点简单我们可以来解答他。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宝座前，那是在，那我相信是在第四节，那是在这里找到。就另有一个出来，那我翻到，那我们看四章十节。好的，启示录四章十节，没错，我们来看这一点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那二十四位长老，那长老就是监督。那注意，他们是十二位先祖和十二位使徒，他们坐着，那十二位在这边，十二位在那边。有二十四位长老，就是旧约的十二位先祖在这边，新约的十二位使徒在那边。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吗？那这些根据看上去，那里甚至有一棵树，这树在两边 各结十二样的果子，他们每月都结果子，一年是十二个月。那随着他生长，他们每年结十二样的果子。那十二是敬拜的数目。那想要有一个二十四，那应该是二十四。那十二位使徒和十二位先祖，他们坐在宝座上。好的，那现在是第四节，第四个问题，创世纪38章的红线代表什么？那这红线你要注意的是犹大，那他有几个儿子，那他的一个儿子娶了一个迦南女子，这个迦南女子那没有孩子，那犹大的儿子就死了。那当时的律法是要那次子必须娶哥哥的妻子，那被死人生子了以后，那另一个他不配合，不照他所该做的去做，耶和华就杀了他。那犹大还有一个小儿子，所以他说你去等，直到这个儿子长大了，等到你可以嫁他的时候。当他长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应该娶他两个哥哥的前妻，瞧他应该娶的，为了在他之前死去的哥哥了以后，犹大没有将他儿子给这个妇人，没有给这个迦南的妇人，而任凭他去了。那所以他看见自己被亏待，就出去，脸上蒙着帕子，坐在妓女所坐的公共的场所。那犹大路过，那把这个女子当作妻子与她同寝。那而她是个妓女，他说那好，那你给我什么价钱？他说，那犹大说一只山羊羔做礼物。那他说他说好，给我一个当头表示你会给山羊羔的。于是他拿了犹大的杖，他的印等等保存着。当他们带来山羊羔，却找不到这个妓女，因为他原来就不是妓女。那不久他显出要当妈妈了。那当他显出要当妈妈时，人们来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媳妇做了妓女，说因为他要当妈妈了，而你两个儿子都死了。那犹大说，就好把他叫出来，要烧死他。于是他送话给犹大说，拥有这杖和这印的就是做这事的人。好的，那是他的公公。犹大说，他比我更有意。那他的孩子要出生了，是双胞胎。当这个双胞胎第一个生出的孩子，照犹太人的老习惯，那第一个孩子有长子的名分，那第一个要冲出来。那记住，那是他的第一个的孩子，犹大的儿子没有一个从他生的孩子。那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一个孩子。当他的第一个孩子冲出来时，只是一只手，收生婆拿一根红线拴在他手上，那么红线说的是救赎。童女玛利亚的第一个儿子将有救赎的红线，但他又把手收回去，另一个孩子先出来了。当他出来时，收生婆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另一个才有长子的名分。所以那是创世纪38章的意思。那瞧，第一个孩子继续的存留，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到来。第一个是在救赎的律法以下。那你知道我说过，那小骡子，那你知道我讲过了，他的眼睛不管是怎样，耳朵也断了。但如果他生下来有长子的名分，一只无辜完全的羊羔就会代替他而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是为了长子名分，第一个孩子从妈妈那里冲了出来，他们看见那只手，也知道他可能会再收回去。那当他伸出手来表示他拥有了长子名分，他是第一个孩子，收生婆就拿红线拴在他手上，那他又把手收回去了。行，但是绝对是第一个，那是红线，这红线一直贯穿整本的圣经，那是指救赎，是往前指向第一个孩子的到来。第一匹马生下来，第一头牛生下来，不管是什么，凡头生的生下来的都在救赎之下，必须被救赎，一切都必须被救赎。哈利路亚！哦，这真令我激动，你明白了吗？第一个必须被救赎，那是一条律法。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耶稣基督降生时，他救赎了整个的世界。当然他救赎了，他是地上曾经被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救赎主，他是救赎主，一切救赎都藏在他里面，你根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不是借着好行为加入教会或别的什么，你来必须借着那根红线，那位救赎主，那位至亲救赎者。好的，那现在看下一个礼物送到哪里。那启示录11章 那些礼物因那两个见证人的死要送给谁呢？哦，帕尔梅弟兄，你可真会提问题。那救赎这里的这些线，这条红线我们看到它是指救赎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启示录十一章的礼物是什么呢？那将来有一个时候，那现在要回答那天晚上答过的一个问题。那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写的啊，有关犹太人的，那他们会怎么样？那这些犹太人有三年半的时间是应许给他们的，多少知道这点？应许了77，说弥赛亚要来，在中间被剪除，基督传道三年半，正确的三年半被杀，他传道了3年6个月，此带有空白。后来呢，行毁坏可憎的奥马清真寺立在了圣地，那正如神在这发生之前2000年所说的，他将立在那里。那先知看见了的，说他们要，那外邦人将会占据那里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。那应许过了还有3年半，那你若要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些见证人说预言1260天，那正好是3年半。那他们身穿毛衣，那看一下他们的时空，那看他们是什么。那这两个见证人要被杀，那外邦教会被提后，他们回到犹太人那里，外邦教会回家赴婚宴。那正如利百加跟以撒被领进亚伯拉罕的家，在那里结婚，利百加和以撒带着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出来，那一切都归了以撒，绝对是的。那这一切要等到以撒先结了婚才都归给他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了。那基督成了神，绝对是永远住在那个完全受伤的身体里度过永恒。当羔羊和心腹在天上结婚时，心腹带着全部的产业走出来，绝对是的。以撒和利百加带着全部的产业出来，当心腹外邦心腹在荣耀中嫁给君王，神的儿子的婚礼在天上举行时，那在他们结婚时有3年半的时间，那事情在发生。摩西和以利亚，那摩西从没有他的身体被收走了，那天使带走了他，他没有朽坏也没有腐烂，他是基督的一个完美预表。他死了，天使把他收走了，甚至魔鬼也不知道他葬在哪里，想要与天使长米迦勒争辩他埋葬的事儿。这圣经所说的，神在被提中将他带走了。那以利亚他正在那里走着神的先知，走下约旦河，脱掉外衣用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。他走到山上，以利沙说，他说你跟着我是为什么？他说让你的灵加倍临到我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，但我走的时候你若看见我。他眼睛注视着以利亚，不久从天上降下火车，火的天使和火马，以利亚就跨上去升到荣耀里。他从未尝过死味，他被改变了，他必须受死。如果你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两个先知，他们行了摩西和以利亚所行的同样的事儿。你说伯纳弟兄，你是要告诉我以利亚和摩西仍然活着吗？绝对是的。瞧，在变相山之前，在变相山上，在耶稣上哥哥拉之前，摩西和以利亚两个曾站在那里跟他说话，绝对是的。他们说了，他们不是死了，他们从未死，他们是必死的人，他们也得死，所以现在他们只是在荣耀的状态里等候那个时间。以后他们要回来，在圣灵洗的恩膏下正好传道3年半。当祝福从外邦人那里被取走，教会被提上去后，冷淡形式化的教会要像狗一样被共产党和罗马政党所追捕，他们要被追上被杀，他们要被杀。那时这两位先知要传道3年半，圣经说他们在大街上被杀。这奸案灵异叫索多玛和埃及，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，那是指耶路撒冷。瞧，耶路撒冷按灵异上说的，他们倒在街上3天3夜，过了3天半，有生气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他必须像其他必死的人一样死去，他必须那样。当人们杀害了这两个传道人，他们传道反对错误的事儿，叫火从天降下来， 谁做的？讲，他们叫灾殃从天降下来，随时随意攻击世界，他们叫火从天降下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就叫天闭塞不下雨。谁做了这个？正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，他们借着传道使教会或世人遭受痛苦，却收纳了犹太人，领他们悔改，领他们回来相信。当他们看见耶稣来接心腹，他们会说，看啊，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神，这就是他。但他不是来接他们，他是来接他的心腹。他的心腹呢，当约瑟去了埃及，他没有带他的兄弟们同去，而是在那里得到了心腹，绝对是的。但当他与他的兄弟相认，没有一个人在场，绝对是的。当耶稣与这些犹太人相认时，没有别人在场，只有犹太人。那些杀害约瑟的人站在那里，他说，瞧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。他哭了，他们说呢，哦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为此遭报了，因为我们害了他。同样就在那个将他们赶回家园的逼迫临到之前，那些犹太人也会有那段大患难的时期，他把他们赶回那边的加密山，像赶一群羊那样。当主耶稣来接他的心腹时，他们看见了他，他们会说，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，这就是他。他被带着医治的翅膀兴起，没错，教会和其他的犹太人，最终人们杀害了这两个先知，他们就倒在街上。这些按着灵意叫索罗马和埃及，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，他们就互相馈赠礼物，是世人做的。那帕尔马弟兄，就是这个，查考一下过去罗马历史，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在打仗后馈送礼物的，那就是罗马帝国。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敌基督的是从罗马出来的，兽是从罗马出来的，它不可能是从莫斯科出来的，它是从罗马来的。那红龙站在妇人旁边，妇人的孩子一出生，他叫吞吃的那个魔鬼，那个魔鬼在哪？他谁？是凯撒奥古斯都。他发令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。那红龙龙兽意思是能力，罗马政权逼迫想抓到那个孩童基督。同样，每次罗马人，古代异教罗马若取得了大的胜利，他们就那样互相馈送白石等等做礼物做纪念，那些东西是罗马教会之间馈送的小礼物，绝对是的，没错，必定是的。我曾站在梵蒂冈城用圣经验证过他，教皇带着一顶三重的冠冕代替神的儿子，我所听到的这一切的事等绝对是事实。一个宗教组织统治着普天下的每个国家，他做到了，是这样的。那是那些，我丝毫不是反对天主教徒，罗先生，他们也跟别人一样好，但照着这本圣经，他们的宗教是错的。如果这本圣经是对的，他们就错了。他们说他们没有，圣经说什么不要紧，教会说什么才算数。我们相信圣经是带着至高的权柄说话，绝对是的，它是神的道。所以你看这里，启示录这里说的这些馈送的石头，是作为礼物，互相馈送的石头。这只是要表明，那圣经说，启示录这里说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凡有聪明的可以做某某事，凡有某种恩赐之灵的可以做某某事。你看到教会多么缺乏吗？那今早有个年轻人问我有关属灵的恩赐，关于说方言，一个非常真诚的年轻人，那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传道人的。谈到教会，我说教会有太多东西是属肉体的，我们不要那个，我们要真实的东西，我们渴望拥有它。你无法在教会里教导，首先你知道，你看到一个人有方言，一个人有诗歌，然后你得去对付这些的事。但当神赐下一个至高无上的恩赐时，他自己就被彰显出来，没错，瞧，那些是神的恩赐，是他赐给教会用来得胜的。现在敌基督的有了一些正反两面的东西，那他是用歪曲的方法做这些的事，这就是罗马帝国互相馈送礼物，天然的礼物，神赐属灵的礼物给得胜者，罗马则互相馈送天然的礼物。我们相信圣灵是个灵，我们借着从上头来的血领受它。天主教会教导说，一块神圣的圆饼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当你领受这块圆饼，就是领受的圣灵，是圣灵神圣的圆饼。行， 我们相信他是一块饼，我不相信他是基督的身体，等一会儿我们就要掰饼。我们相信他代表基督的身体，但他不是身体。这就是天主教和新教在教义之间的分歧。教天主教会说这饼就是实际的身体，这教会有权柄把它转换过来。你曾见过一个天主教的走过教堂低着头画十字架吗？那是因为那个小光正在教堂的那个小壁龛下燃烧，那里边有光，那个圆饼就放在那里，那是基督的身体。当你领受了它，你绝对是在第一次守圣餐和告解是领受了基督实际的身体，你正实际的领受基督的身体。我们说的代表基督的身体，瞧，但它最多也只是一块饼，甚至不管它是不是饼，是不是别的什么，它所代表的是一样的。没错，就像这些人说的，我不要在池里受洗，我要在河里受洗，只要你受洗了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几乎是在池子里，瞧，腓力在池子里受洗，太监受洗，那腓力在池子里给太监受洗后，圣灵将他提上去，以致将腓力提走，甚至200英里内都见不到他，将他提到灵里，让他乘着天上来的马车行了200英里。Amen， 太好了。
那圣徒作王1000年后将会在哪里呢？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？那等一下我再回来讲这个问题。那他们要与耶稣在一起。好的，第七个问题，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？那这是在，那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？借着成为神的儿女，天使是仆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经说我们要审判天使，没错。那如果第八个问题，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头发是被天使的缘故呢？那请谁帮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你会发现那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那我们发现是保罗在讲话。那等一下让我翻到那里，然后我们很快读一下，我们就把它记下来。那在这里的另一节经文上，我要说一点事儿。那希望注意我们该得到的呢，把它赐给我们。那如果谁找到了，我想是11章。是的，好的。那注意听，现在注意听，那这样你就能够明白。那现在把你所有的良知揣在上衣口袋里。那等到我们读完这经文，那瞧，那等到讲解完，那非常注意听，那这是主所说的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弟兄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条例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看来是怎么样的吗？神、基督、男人、女人。那凡男人祷告或说预言，若蒙着头就羞辱了基督。凡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，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。那我们等一下要讲给你们看，头发对女人来说就是她的盖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那是指如果她去剪头发，那就把它剃光算了。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，剪发就是指剃光了。瞧，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那我们正在讲到你所问的这个问题。好的，那照着圣经，女士剪发是错误。那你听在这里，如果人的妻子剪掉头发，那你看圣经是不是给了这个男的合法的权利可以把它修掉？你可以看这是不是正确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那就是说有长头发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你有想过这一点吗？那我要在这里听一下，因为我要你们真正的吃透这一点。要注意，那现在记住，我见过成千上万可爱的妇女，那现在认识了他们，很多就坐在这教堂里，他们留着短发是基督徒。我所要攻击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被教导的那种东西。瞧，就是这个，你们的传道是从未告诉你们这一点。但如果这个教会的妇女也这么做，那他们就有罪了。行，因为我们肯定告诉他们这点。那注意这点，男人，那第七节，男人，那谁在这里说话？那有时候有女士说，哦，保罗是个憎恨女人的人。瞧，趁我们还在讲这点，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这里，你会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这里说，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能被咒诅。那你们不要怪我，去怪他吧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和形象。那注意下一节，那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被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被男人造的。那我现在带着真正的爱和甘甜这么说，希望你们也照我所说的同样方式明白的。那我这么说，美国作为一个周游世界的人，我发现美国给本国女人的准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下贱最低级的，跟美国允许他们的女人为所欲为的做法相比较，法国巴黎的道德标准简直算是摩天大楼了，真是丢人。你意识到美国的神是女人吗？我可以用圣经向你证明这一点。没错，你意识到吗？他必须那样来到，好让天主教会能把他们有关童女玛利亚的教育带进来。那如果女人不是被男人造的，那不是，如果男人不是被女人造的，而是女人被男人造的，那么你怎么会敬拜女人呢？行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在巴黎起飞，在好莱坞登陆，现在巴黎不得不来好莱坞得到他们的样板，得到他们的时装等等，那是我们美国女人变得低级下流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的国家走到如此的低贱，甚至夺走男人的工作，把女人放在外面的这些地方，知道他们有 90% 是妓女。你说男人完蛋了，肯定的，那是因为他们让女人到外面工作，人们变得如此的低贱，甚至让女人担任街上的治安官，对任何国家来说那都是一个耻辱。确实先生，你对此要怎么办呢？不然你说你对此要怎么办呢？我得尊重他，我是美国公民，大老板说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。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了对家庭的尊重，孩子失去了对父母的尊重，那个家庭就破碎了。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对牧师的尊重，瞧那个教会就完了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对最高法院及其决定的尊重，那个国家也就破裂了。绝对没错，我们得尊重那些事儿，因为他们是大老板，行？但他一开始就不对，绝对是。你知道吗？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，那这个人当神造人时，乃是造男造女。神告诉夏娃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做你的统治者。在美国你讲这个看得会到哪里去呢？老兄，不是那样的，是女人管辖男人，他必须得那样做。公共场所建立，那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从那里的房间请来一打二的正派女人。我不是说所有女人都不应该在任何的时候去做工，也许他们有生病的丈夫或别的事儿，是他们不得不去做工。但如果他们不是非做不可，他们就不该去做。他们的位置是在家里，那是他们的小城堡，那的确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。我们美国女人有权利，要么去过好生活，要么死。甚至在所有的动物中，当那种东西一出现，就会这样，整个的族类就会退化。在非洲有一种小鸟，那是一种祭祀鸟，那通常雌性是两者中最难看的，公的总是最漂亮的。公鹿、公麋鹿、公野鸡还有公鸡，那总是，因为母鸟是守家的鸟，它坐在窝里，它抚养小鸟，它伪装自己躲避鹰蛇、郊狼和别的动物，行，在抚养小鸟。但在这个族类中或这个性别中，那女人或女性在美丽上更胜一筹，它总是一种低级的类型。在非洲你拿一种鸟来看，那里有种小鸟，雌的比雄的更漂亮，是我所知道的在陆地上唯一这样的鸟。当它这样时，那只鸟通常是一只妓女鸟，它会到处跑找一个配偶，那跑出去跟那只雄的交配以后，生了一窝蛋，让那配偶坐在蛋上，而他又出去找另一个配偶。绝对没错，瞧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你看，今天在我们美国的女人中，那一个肯塔基来的年轻人几天前告诉我，有800个女人在肯塔基的某个工厂做工。他说我觉得可以很有把握的启示说， 他们中的400个绝对都是街头的妓女，那些结过婚有孩子的女人。一个家伙把他妻子拉到外面，用一块木板打他，然后想要杀死他。还有一个家伙要开枪把另一个人杀了，那有一个家伙又砍又打，不应该那样的，那是不对的，把女人放回了本该在的厨房里，这样一切就都会好了。但你把他放在外面公共的工作中，他就完了，绝对的。我不是美国人，翘起鼻子说没有那样的事，你指给我看。当然你必定会那么做的，因为圣经预言了你会那么做的，你肯定会那么做的。那在这里很久以前常常是这样，在卫理公会教会，如果女人剪头发，她就被赶出教会，肯定的，他们会的，是的，绝对是的。拿撒勒派、天路圣节派、五旬节派，他们过去都是这么做的。到底怎么了？你知道为什么？讲台后面站着一些娘娘腔的，没，绝对没错。有人担心饭碗丢掉，害怕你把他们赶出教会，他们没有那个胆量站立，不管有没有伤害人，都站稳在神的道上，绝对没错。那听着，这里男人是统治者，你别认为你能管理家，你不是家里的统治者，你也绝对是，那你也不是奴隶，而是配偶。那亚当，男人有权利管辖他的妻子，他独自要对他的妻子负责。神要男人为他妻子做出交代。那读一下，那看看神是不是那么说的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。神不是女的，神是男的。你知道当人们搞出童女玛利亚和一切的东西带球等类似的事儿，向童女玛利亚祷告，你知道这样我想起什么吗？想起保罗所责备赶走的大女神雅典米。没错，他们瞧，神不是女的，一块石头坠落在田野，他们说女神把他们的像抛下来，那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和上面的地方的女人敬拜雅典米。他本来想成为传道人，他们说强盗灵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讲道。保罗说什么？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若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，总要顺服，不许教导或有任何的权柄，绝对没错，有圣经说的。瞧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神要叫一群传道人为那个做出交代的。那听着，你说瞧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受那样的教导，你现在清楚了，没错。如果你会有人要服用仪器药，有人告诉你那是砒霜，但你怎么样也要继续服用，以后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了。行，那现在听这个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有没有谁读过了哥林多前书11章10节？女儿注意，权柄，天使的权柄，哥林多前书，因为天使是男人使者，瞧，他又是小写的。当提到天上的天使，这地方是大写的，小写的 A 的地方是指人使者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无男，男也不是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万有都是出于神。你们自己审查，女人祷告神，那短头发不蒙着头是何意的吗？现在想想这点，要注意，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长头发？你说那是指什么意思？头发，难道你看不出保罗在讲什么吗？头发，长头发，女人应当有长头发。那现在看14节，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明白了吗？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辱，但女人那是女人的位置。神造男人与女人不同，在性别、外表和其他的事上，女人不应该穿男人的衣服。圣经说妇女穿休闲裤或男子所穿戴的衣服，这样子在神面前是可憎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，神要他为此付出代价的。你要听从谁的？这是圣经说的。你四处跑说，瞧，我认为女人穿休闲裤很好看，但神要他们不一样，他要他们穿的不一样。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，这是可憎的。你知道可憎是什么吗？他是在神面前看为污秽的东西。伟大的耶和华往下看，看你是污秽的东西。那圣经也说，那你们说现在你们一些女士，对你们10来岁18、20岁的年轻姑娘， 那样，那么像现在这样穿着跑出去，你们做妈妈的也是这样。瞧，你走出去穿着那些休闲裤等生活，上街穿着现今那些暴露的衣服，甚至看上去根本不像你自己。瞧，你到街上去样子非常的性感，你可能在你丈夫等人面前是清白纯洁的，但如果你到街上去，一个男人因为你那样暴露自己而盯着你看，你就犯了罪。在审判的日子，你要被与每一个那样盯着你看的男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。这是圣经所说的。圣经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淫乱了。你有罪，你来到审判台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心，我从未犯过奸淫，我对我丈夫忠诚。但这里会有一个男人，这里又有另一个，这里又有另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15个、20个、30个、40个站在那里说你犯了奸淫。为什么？某个男人他盯着你看，说我跟他毫无关系。那么为什么你那样把自己暴露出去？神迹告诉你不要穿那些的衣服，那样穿是可憎的，而你还是去听神爱苏西或那些的东西。那你知道那个神爱苏西的丈夫出了什么事吗？你们最近都在这个报纸里看到了。那么外出去怀俄明州的卡斯伯什，那他登了出来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那家伙说了，我爱苏西或究竟那个什么东西。那你们大家礼拜三晚上待在家里看电视，忽略了祷告会。那现在那个叫什么，那个片子叫什么名字？我爱露西。他的丈夫到处鬼混，在内华达的里诺那边跟一个黑人女孩一起被抓，已经跟她同居几年了。这就是你待在家里看的东西。相反，你不去听福音。那女的承认了，哦，求神怜悯，除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。弟兄，愿神祝福你的心。我告诉你们一些人，你说你看那些人，我们看到一些最恶劣的秃鹰、秃鹫和捡破烂的鸟，是很漂亮的鸟，你不能凭羽毛来判定鸟。行，所以那要记住这一点。哦吼，那注意，你们的本性不也是？那这是14节，只是你们男人若长头发，便是他的羞辱嘛。长发属于女人的，但女人有长头发，乃是他的荣耀。那他在说什么？是你们天主教徒在教堂里边戴的帽子？绝对不是，是用手帕蒙在你头上的小盖头吗？他是在说你的头发。那如果女人剪掉头发，他就剪掉了他的荣耀，也不允许到祭坛祷告。瞧经文在这里怎么说，女人去祷告神若不蒙着头，岂不是一件反常的事吗？那这里说，瞧他若剪头发，那就让他剃得光光的。如果他要被剃得光光的，那是羞辱，女人那么做是羞辱，就说他应该蒙头。那我只是在读保罗的书信，那你们大家这取决你们。瞧，但女人有长头发呢，是他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他有说要给女人一顶帽子吗？那么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任何一个去教会要戴一顶帽子，说瞧我要去教会应该戴上帽子，不，你应当让头发长长，那是不一样的。瞧，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，他进教会到祭坛祷告没有蒙头是羞辱的。若有人想要，那我想我念不来那个词儿，辩驳，你知道辩驳是什么？那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那如果你想就此争辩，就跟那个争辩。好的，你想要辩驳说，哦，那没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区别？那瞧，我认为那不是什么，无论如何头发不算什么，内心才算数，绝对没错。但如果内心对，头发也会对的。只管去吧，你想要辩驳。保罗说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，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你想属于该隐那边，瞧，只管去吧。但这是保罗所说的。那我不是有意要笑，那因为这不是笑的事，但我告诉你朋友，看到人们允许人做这种的事儿，真是羞辱。那听着，对你们我亲爱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看起来最好，状态最好，这就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，这也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，这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。你丈夫回来时，你当尽力显出甜美，精神饱满，就好像是你的心上人一样，你当在门口用甜蜜的吻来迎接他，如同那天在祭坛边你接受他做你丈夫亲吻他那样甜蜜。没错，应该看起来是最好的，状态最好。我没有怪你，我希望你是那样的，神知道我是的。那不久前在这里，我正在跟杰克舒勒交流，谁听过杰克舒勒？他是贝里公会中最著名的传道人。那他说有个女人过来，头发脏兮兮的，嚼着口香糖，身上穿着半截衣服，说你知道，我丈夫再容忍不了我了。他说我不怪他。没错，那但你需要做的是，你必须行在正确的路上，不要从好莱坞得到你的风采和美，要从圣经里得到，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女士，举止像女士，穿着像女士，要清洁，举止像女士，不要穿着。任何男人让自己的妻子出去 在男人面前穿着那些又小又难看的衣服，穿着那些的衣服到草坪外边，在院子里边剪草，类似那样的事儿。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要对你们凶，神知道这一点，那是我的心里话。但是在我让我妻子那样做之前，我肯定要改变很多才行。我会尽量在山那边做老板，你瞧，如果不能我就从那里搬走，没错。哦，弟兄，女人那么做是羞辱丢脸。那姐妹，我不是要贬低你，我只想说我们这里的教会没有会员，人们只是来这里，但这个是神的家。我们绝对告诉会众不要穿那些的东西，在审判的日子他们要为此做出交代的。那注意着，让你的头发长起来，瞧，那做一个女士。那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那等等。那现在讲到了守圣餐的桌子，那听着这点，那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帕尔莫弟兄，我不是在磁带上告诉你，你在那里跟我在这里传讲一样的东西，但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也是传道人，你知道那是真理。那弟兄，好的，所以这里的天使是男人。那帕尔莫弟兄，那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天使他们是小写的字母。圣经接着讲，他讲了男人和他的妻子，瞧，那主题就是那个，人们就是这样在圣经上搞得混乱的。他们说，瞧，神这里说一件事令，那不，你偏离了主题了，待在同一个主题上，那就是这样。他讲的是男人和他的妻子。那在结束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讲的，那大概需要两分钟的时间。圣徒作王一千年后将会在哪里呢？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？那我想这是个最甜蜜的一个问题。那我真的爱这个。那我们来直接来查考的。起初，神，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教导讲一会儿。神是这个伟大的七色全源。多少人知道这个？行，多少人知道神有七灵？绝对是的，七灵，羔羊有七眼等等。那现在这一切都汇集在一起。行，那是神。那当他罗格斯从神出来时，也就是神从这个伟大的泉源出来，进到一个身体里，有人的样式，他成了罗格斯，我们称他为道的身体。那如果你拿道的身体来看，但是观看那个是，那是一个人，那我们起初就是在那个地方。那你现在还不明白的，但你起初就是以这种的形式出现在那里的。当人被造，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他为人造了一个道的身体，他只把人放在肉身中。当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时，他们是那在起初啊，在创世纪二章啊，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。那我相信是的，当时还没有人耕地，神已经造男造女了。那没错，没有人耕地。那然后神把人降低了一点，将他放入了跟动物一样的生命里，就是这个身体像动物一样，让他可以耕地，可以触摸。那个道的身体不能触摸，他不能够看、尝、嗅、听，没有我们有的这些的感官。所以神把人放在那里，为了能触摸和感觉。当他走过伊甸园，首先是道的身体，那就像现在圣灵在这里，那走在这里面一样，他引导着动物般的生命，他管理一切，但他不能耕地，瞧。所以神把他放入肉身中，让他来耕地，给他五个感官来耕地，那修理葡萄园等等。那后来人仍然显得孤单。哦，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瞧。因为当人最初被造时，他是把两个人造在一块儿。他被造既有男又有女，男人是这样，圣经说的是的。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，他造了人。那注意，那当人从道的身体中被分离，放肉身中，他还不完全是在那里，他的一部分仍然是道的身体。所以他看起来不太对。那在牛里出来了公的和母的，马也出来了，牛也出来了，每样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。但亚当，那瞧看，还缺少一样东西。正是这种的渴望，表明有一个配偶正在等着的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在这里必须死，我们受患难困苦，我们渴望一个没有死亡的生命。正是这种的思想，表明他正在等候着我们。瞧，亚当很孤单，神为要显明他们是不能分开的。那我再回来讲就同一件事，那就一会儿。瞧， 神从未去拿一块尘土造出夏娃，乃是用原本的尘土亚当造的。神从他身上取了一条肋骨，为他造了一个配偶，那就是夏娃。他是为男人造的，是男人的一部分。在起初的创造中，在道的身体里，他本是男人的一部分。在地上这个创造中，他也是男人的一部分。他不可能在另一个造物中被分开，他必须在同样的创造中被造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和神必须是同一位，不可能是别的。如果他是个好人或先知，他就不是一位救赎主，他必须是造物主自己。但是现在仍然是道的身体，瞧是他从前的样子。那人来到了地上，那他太美了，那神爱那个，他说那太美了，让他们在地上永远活在那里。那就是这样，那活到永恒，一直一直下去，那就让他生长，每样植物长出来，一切都像那样，让人活着，让野兽活着，让其他的一切都永永远远的活着，那很好。瞧，那后来罪进来了。那我要做一个声明，太多的人在这一节经文下犯了一个很可怕的错误，就是在诗篇23篇，那他们这样的读这节的经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那没有这样的东西，圣经并没有这样说。那谷的幽阴或死荫的幽谷，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谷，那在他能成为阴之前，必须有光才会使他成为阴影。大卫是个先知，在恩膏下他没有说错，他只是说了真理。我虽然不是行过幽谷，而是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死荫的谷，所以你得有几成的光才能够形成阴影。那在这里就是这样，我们既是自然的，又是超自然的。这个身体伏在死之下，是从女人生下来的，不是通过别的，不是借着神，你是从亚当和夏娃繁殖而来的产品。你是黑人、白人或不管是什么，你是个产品，是从亚当和夏娃生出来的后裔。那样是你的身体生在罪中，在罪孽里边成形，来到世上就说谎。你生命的一开始就是该死的，被定了罪，根本没有机会。那因为你拥有的灵是生来就给你的，生来的东西是从性行为来的，男人女人的情欲生出了一个地上的孩子。那女儿任凭那个孩子不教他正确的东西，他就会走错路，也不教他对，也不教他错，他还是会犯错误的，因为犯错是他的天性。那观察一个小婴孩，个子还没有这么高，那只要发起狂来，他会扭着双手，涨红了脸，屏住呼吸，他肯定的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他的天性，他从爸爸和妈妈其中一个得到的。他爸爸、他妈妈或爸爸有足够的火爆脾气，如果父母没有，就是祖父或祖母有，瞧是他们的后代。所以那使得你生到世上，你生来带这种的天性，你整个的人是黑的、脏的、该死的、被咒诅的、要下地狱的，没错。但当你重生后，神的光照进那个魂里，哈利路亚，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幽谷，乃是一个里面有阴影的谷。在地上你可能蒙上了肉身的帕子和那些凭信心而认识的东西，但那里有足够的光，有一天的光和黑暗必须分开，当光照耀，黑暗就逃避。当我们在那个身体里与基督在一起时，黑暗和死亡就消失了，我们冲入了完全的光中，荣耀归神。就是这样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黑暗跟着混杂。我们现在既有疾病，也有喜乐，有健康和力量。我们进进出出，起起伏伏，有喜乐，有痛苦等等。瞧，这只是一个影子。我们有足够的光，知道那里有光。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，在肉身中，但有一天黎明要来到，那是死亡天使坐在床角的时候，那是医生说一切都完了的时候。这个肉身的身体就与超自然的脱离，那光又跳回到光中，黑暗又回到黑暗中去。那时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，那时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时候，那时这个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时候，我们就从时间的产物变成永恒的产物。 你不可能带着完全的黑暗去到那里，你必须在黑暗中有光明，就是这样。那是你要承受的身体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瞧，我亲爱的圣徒弟兄，我亲爱的圣徒姐妹，在创世以前，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你，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人，也照着男人的形象造女人，是为了男人的荣耀。他造你是一个道的身体，像他自己一样，他对他所造的创造之物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一个道的身体。虽然从未成了肉身，那时他还在道的身体中。摩西看见的，摩西呼求道，主啊，让我看见你。他说，你去了那边，藏在磐石穴中。摩西就回到那个洞穴中，神经过的时候有闪电雷鸣，神经过时他像这样转过背来。摩西说，那是一个男人的后背。哈利路亚。那是谁降下来的麦基洗德，撒冷王，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，那就是他。他降下来就是与亚伯拉罕交谈的那一位，他为自己合起了一个像那样的肉身，那往里吹气，跨进肉身里，下来吃牛肉喝牛奶，吃一些牛油和玉米饼子。那两个天使当他走出那里时，所有那些东西就消失了，他不见了。我从未想过那件，不久前在这里我装了一颗来福枪子弹，那为点点22型的来福枪，那它是一把点20型的快步枪。那你们这里打过来福枪的弟兄都知道，那这颗小子弹是一颗48格令重的子弹，那大约才这么长，是正规的点22子弹。那它的弹壳里装的大概是点3006的火药，那工厂只装那种的子弹，每秒达到大约4400英尺。那这里弹你可以装的很多，那你自己装可以将它提升到每秒5000英尺。那另外如果你在射击，那天我在200码以内射击，子弹会击中，那枪的回音还未回来之前尘土就会飞扬，那是因为它太快了。那你拿一根牙签，那你就要用牙签扁平的部分伸到火药里，让这东西装满火药，那大约才4-5克重，把它放在这上面，然后把你的子弹装满在里边。那站在这里，你手里拿着马上有了一粒子弹，那射击坐在离你200码远的土拨鼠，土拨鼠甚至都不会动一下，子弹还原到了原本的状态里去了，回到气体中了。这是一个铜铅混合的子弹，一瞬间它就被还原了，你永远找不到它了。它被还原了，回到1000亿年前的状态，回到气体中，那些气体要成型，又变回铜和铅等等，像那样，那些气体必须固定下来。那就是这样，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从一个更高的生命来的。从起初我们是在神的形象中，那幔子和黑暗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，但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从创世之前跟他们在一起。瞧，我们也是，你现在不能知道的，但起初你就在了。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在等候了。哈利路亚。然后我们要搬进曾经住过的这道的身体，这样我们就能吃能握手了。祭坛下的灵魂呼喊，主啊，要等到几时呢？到神那里有7个台阶，因为有7灵降下来。是的，当你去到神的祭坛下，他们在呼喊，主啊，还有多久我们能回去吗？他们在这下面，神说再等片时，当你的同伴也遭受你所遭受的事儿。瞧，然后那些灵魂回来，他们又成了男人女人，活到永远，因为所有的黑暗、死亡、疾病和幽暗的痛苦都已经消失了，不再有阴影了，绝对都是阳光。那听着，这就是了，任凭那黑暗到不能再黑暗了，但即使再黑暗，等到太阳一出来就会粉碎每一色的黑暗。黑暗和光明不可能长久共存，因为那哪个最有能力呢？是光明。当光照耀时，黑暗就逃避了。阿们。你不高兴吗？那你知道这点该有多快乐？毫无疑问，再没有一处有阴影了。但此时这可称颂的光在我们心里边，有个东西在见证神的儿子，神的大能。我们走到这里，观察到圣灵的大能降临下来，那离开进入聚会中，说你某某太太，那你在某个地方做了某件事，那你受这个灾病太久了，但主子说站起来，你得一阵，瘸腿的和瞎眼的都站了起来，那一个住在死荫下的人被癌症吞噬又恢复了生命和新的健康，没有疑惑了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。他说，我不能做什么，直到父指给我看。 那是什么？那是光混合在这黑暗中，你想来救赎我们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有一天他要回到那里，那时这道的身体又变成不死的身体，像起初一样，然后耶稣来，那与神当基督成为一，基督要坐在宝座上，万民都是人类，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一个人主耶稣永远不死的，我们也永远不死，永远不生病，再也没有痛苦，我们要度过那一千年，当地上的一千年完了，然后魔鬼上来，第二次复活临到，不义的人复活了，他们聚集成为一个大军队，像海边的沙一样，他们上来围住圣徒的营。这事发生时，神就从天上降下火和硫磺，把他们都给灭了。约翰说，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那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就是这个，他在那里说，妻子羔羊和新妇要永远在那里，有一个新地，几百万几百万平方英里。哦，太好了，这城圣经量出这城有一万五千平方英里，长一万五千英里，宽一万五千英里，高一万五千英里。圣经对这城的描述的确是这样的，难怪不再有海了，没有地方给海了。哦，那将是如此的美丽，在那里有一道泉，在神的宝座前，从宝座前流出来，在生命河的这边或那边有一棵树，这棵树结十二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有24位长老，那有你们心腹，有14万4千个守殿的太监。哦，弟兄，我们正在去某个地方，这些事就摆在我们前头，24位长老，14万4千个太监，心腹与基督坐在一起。哦，说到我的家，甜蜜的家，阿们，想到我有特权去那里，你也有特权去那里，为什么你要选择走在这黑暗中不见光明，死去进入一片混乱成为无有呢？因为当光发出它至高无上的权柄时，就没有地方给黑暗了。就找找看，光一出现，黑暗到哪去了？当万物都回转到神那里，情况也是这样，黑暗有一个开始，也有一个结束，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神从没有开始也从没有结束。所以有一天整个堕落的世界要随同他一切的罪恶，所谓的美丽和这一切的幻想感觉，一切的魅力等等，都必消失归于无有，不再有了，他不再有了，不再想到了。经上说他甚至都不再被纪念了，但那可称颂的主必永远与他同在，我们将有一个身体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与他同活，与他同吃，与他同坐，永永远远的与他同住，直到万古的世代，永恒的时代必随着没有穷尽的世界一直延续下去。今晚你有一个选择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迎接那个地方，不管你怎么去教会，是个多么好的成员，如果基督没有在你所行走的那个黑暗中给你新生，你就是失散，你可能是虔诚。那宗教，那瞧，听着朋友，宗教是种知识的，瞧，所有该隐的后代一直都有宗教，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也有宗教，但却拒绝了救恩。今晚你可能非常的虔诚，你可能长老会、卫理公会、五旬节派、拿撒勒派、天路圣节派的信徒，你可能相当的虔诚，去你的教会做见证，你可能唱歌叫喊赞美主，你可能把十一奉献拿到教会，你可能善待你的邻居，那跟你永恒的目的没有一点关系。那些事儿该隐每一点都做到了，绝对是的。圣经说麦子和稗子长在一起，那可怜的麦子说那他渴望雨水，稗子也是，降雨的时候稗子跟麦子一样高兴得到了水，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那现在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果子，我们来祷告。父神呢、啊、今晚这里有一些尖锐的问题，我可能没有解答的对，但尽了我所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的心。神呢、啊、我祈求你悦纳他，或许在这些问题中如果我没有答对，愿你对人的心说话，愿你使他们处在该处的位置。我觉得是你告诉我的，但如果我错了，愿你赦免我。神呢、啊、我祈求你，愿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些事放在心里，愿他们好好的琢磨一番，像这样想一下，这里有这个教会，有这些事，那圣经说的， 主啊，也许女士们，你知道我跟他们讲不是指任何个人的事，但是主啊，我爱我的姐妹。父啊，你知道这点，你知道我多么关心他们，但如果站起来告诉他们错误的事，我就是一个欺骗他们的人。我不希望是一个欺骗我姐妹的人，我要告诉他们真理。父啊，我是从你的道理拿出来讲的。那我没有定我弟兄们的罪，但主啊，我说如果他们允许这些事，他们就错了。如果女士知道分别却继续去做，那就取决于她。牧师没有罪，但是父啊，那些事是你的道，他们是给你的。现在求你对会众的心说话，我将他们都交托给你，我要明白你所行的事。父啊，你知道，求你对每颗的心来说话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。那我们仍低着头，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举手说，伯兰弟兄请纪念我，叫我可以成为完全的得胜者，在末了穿着结婚礼服与基督在一起。你愿意举手说请为我祷告吗？那现在大家低着头，那只要低头，愿神祝福你们。很好，那那边的神祝福你们。我的姐妹们还有我的弟兄们都举起了手，太好了。那现在父啊，你看见他们的手。我知道有时候你们想想去像那样的一个小祷告吗？神呢，我想起了那个母亲，昨天她说当那个小男孩快死了，只能再活三个礼拜，脑子里有恶性肿瘤，就在房间里做了一个小小的简短的祷告，现在全都改变了。我想起西西家，他脸靠着墙哭求说，主啊，我求你怜悯我，纪念我怎样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，就从死亡变成了生命。从神的儿子发出一个喊声说，拉撒路出来，死人就出来了。哦，神啊，你说说话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无论说什么，只要信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你们成了。现在父啊，我祈求愿每个举手的人都领受他们举手时所求的，愿他们蒙福。神啊，我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，使他们让他们约束自己，撒旦通过电视和真人真事杂志等等那些节目随意的处理，未经审查电视等上面何等的肮脏污秽，何等的肮脏粗俗。电视本可以成为为你赢得几百万灵魂的工具，但他们现在却未经审查就把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播放出去，使那些的女人和我多么可怜，也知道魔鬼的灵已经钻进来围攻我们的姐妹，要使他们时髦像那样的穿戴。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弟兄中，主要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抽烟喝酒那样乱来，却仍然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说自己相信。主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，即魔鬼也信，他没有得救他也信，而且还战兢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大家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也许还有一些没有举手。哦，神啊，求你怜悯，愿他们有下一次的机会，愿他们能够举手。我们就要守圣餐，主啊，赦免我们的过犯和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事，愿我们领受你的祝福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主祝福你们。很抱歉这样留住你们。那我不知道守圣餐之前是否有人要来接受祷告，那想要带祷的，那像我们很高兴这个时候这么做。那如果有人要带祷的话，好的弟兄，那你带他上去，那很好。那就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散会。那当我们散会后，那些想留下守圣餐的，那可以留下来。但现在我们要为病人做祷告。圣经是怎么说的？那弟兄能不能站起来？那没关系，那就让他坐在那儿。那我们会下去为他祷告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先生，就让他坐在那儿。让他站在这里很难，那瞧我们很高兴到他那里去。现在我想稍微提一下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瞧，我知道主已经再三的多次证明了这事儿。瞧，我算不上是什么传道人，我没受过教育等等，我爱主耶稣，神知道我爱他，但我被呼召去做一件事，为病人祷告，你们相信这点吗？甚至在我弄清这个恩赐之前，我常常去医院，我记得那些护士说，那现在你会没事的，瞧，那就是这事，神是多么的仁慈，尊重我为人们做的祷告。那今晚我可以想象，如果号召一下，向世界各处来一个世界性的广播，说凡是伯兰弟兄祷告过的人请来这里，我想请你们写一封信给美国政府做一个回复，那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广播。我猜想如果人们知道的话，可能会有四五百万人响应那个号召。瞧，那些人其中一些都已经死了，被医生和殡仪馆人员摆着准备入殓了，那一些是在事故中死的，一些是自然死的，一些是瞎眼的，血气呼关的，跛脚的，扭曲的，受痛苦的，精神病的，在医院里甚至不知道在医院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人带他们进来不得不带着他们沿路一直的打呀等等，往自己身上乱割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五分钟内就成了正常甜美可爱的人，在余下的日子里很健全。瞧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不是伯兰汉弟兄，那是耶稣基督，他差遣我为病人祷告。那事情就是这样， 那这事在杰弗逊维尔不是太成功，因为这就是原因。那我要你知道，就在这城里，我有一些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。那虽然这城本身这城的状况我不喜欢，那我不喜欢这地方，我从未喜欢过。我小的时候坐着读我的历史书，我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。行，我不喜欢杰弗逊，它是个沼泽地，那就在这下面，它真是个沼泽地，那非常的糟糕。那你上到斯贝克特丘陵或什么地方，那远远的俯瞰那新280或杰弗逊维尔，如果你想看的话，那你看这里。那现在医生甚至说，这个山谷的人由于环境条件而得了贫血。那这上面有位可爱的女士，摩根太太，她癌症得了一治，她带狗去诊所，以为狗得了受限癣。那你知道怎么回事？是高度结场的沉淀物等流到了杂草中，那狗从那里经过，那是个最不卫生的地方。那有人在军队里，那下到这里，那他有哮喘，他下到佛罗里达，他的眼睛变得青。就去医生那里，那说医生，那医生说，那你打过架了吗？是吧？我说没有，先生，没有。那如果你想知道谁，他叫 Herbie， 但愿我能想起他来。那是在新阿尔巴尼的联合国民银行，那他是个出纳员。那到了那里，看有人打招呼，那 Herbie， 那再问他，他说他去了，他说医生，他说我得了痘病。那医生检查了，他说没错，他说我还以为你打过架呢。说孩子，你住在哪里？他说你可能不知道那地方，他说我住在一个小城，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对面，叫做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。他说你是告诉我，从你所来的迈阿密这里，您这咸水而得了痘病吗？那说如果你能住在印第安纳杰逊维尔或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，你就能住在美国军队差遣你去的世界任何地方。就是这样，瞧，这里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不健康的地方，那更不用说了，处在有瘴气的沼泽地上。瞧，那我在这里有朋友，那你看，我可以像这样给他们打电话，看看我的好友山马德尔医生，这里，那麦克伊根坐在那，哦，名字我能叫上太多了，几百个真正好的密友，那我的老朋友，我所结交的。不管找到多少新朋友，都没有一样能够取代老朋友的。你们知道这里，我老妈妈坐在后面，没有多少日子在地上了，她现在已经60多岁了。我妻子的母亲70岁了，快要71了。那我想今晚她也坐在这后面的什么地方，那在那里留下的，那我父亲葬在这上面，妻子葬在这里的胡桃岭那边，那我的孩子也葬在那边。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不想留在这里。那我相信不久，那很快我就得离开了。瞧，因为这不断的临到我，我手按在讲台和圣经上这么说。那当时我告诉妻子，他们给我们一些钱去建那栋牧师住宅，那我就把它转交给了这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现在拥有那栋牧师住宅，那到底你去查一下，看是不是这样。瞧，我不愿拿做自己来用，但我要在那里建房子的时候，美拉说，因我妈妈的缘故，我要留在这里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会为此感到遗憾。瞧，这根本行不通，神已经说了要分别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他说，可是我母亲，我说我也有母亲。凡不愿撇下自己来跟从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是的，那有一天很快，我觉得我必须搬走或要离开了。那是这样，聚会在这里搞不好，它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搞得好。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，因为这里是我自己的家乡。是的，耶稣来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，他们说这人是谁？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他上过什么学校呢？他从哪里有这知识呢？那让我看看你做，你说你在那里行了义，能让我看看你在这里行同样的事，你在加百利所行的，让我看看你在这里也行出来。耶稣说，他诧异他们不信，他转过身来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，那我们知道，那看一看芬尼，看看散基穆迪，看看约翰卫斯理，从来没有获得成功，瞧，直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那你看，那看看穆迪，那穆迪波士顿的一个鞋匠，他根本成功不了。在他出名之前，他去了芝加哥，瞧，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。你也得一直这么做。但现在只要你们忘记那是威廉伯特汉，神必垂听祷告。瞧，只要你忘记那是威廉伯特汉，他跟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一个站着为你祷告的人，你求他要做的，耶稣基督已经做了。只要你相信，瞧，不是有什么关系，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做见证，外表上好像跟你们在这里一起长大。你们知道我的每一个弱点，我的每一个缺点，你们也知道神在这城里所做的事。这所城在审判的日子，那一天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因为在这里发生过成千上万显著的医治，就在这里，没错，神迹奇事，天使在这里显现，报纸醒目报道了等等，人们还是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，我在想，我的结局会是什么？结束了吗？就要结束了吗？我48岁了，快要结束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。那你看，为什么世人认不出那里的那张照片呢？为什么他们不能很快的领悟那个呢？为什么他们不能领悟其他这些事？为什么他们不能领悟这些预言等等的东西呢？你知道他们现在领悟不了，但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我离开后他们就会认出来了。 我走以后，你们一些年轻人就会认识到这一点。瞧，但神不会允许的现在发生。